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明天是2月14号，情人节，所以呢，现在不少的人呢，都在期待着或者说观察着明天那个 Travis Kelce 会不会向 Taylor Swift 求婚啊？大家都在这个看戏，等着看这一个新闻呢。当然，
你说会吗？
我说实话不知道。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稍微早了点，他们才交往时间，我觉得不够长了。
但是很公开啊，这段恋情很公开啊，以至于 Taylor Swift 的效应使得礼拜天的那个超级杯足球的那个
超级杯足球
破纪录的收视率啊，也不叫破纪录，就是自从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以来是第一次最高的一次。
就是说那一次登月球，因为是现场转播嘛。
对对。
那你想想，凡是家里只要有一个东西叫电视。
所有的人都
看，
美国所有的人都在，恨不得全部打开电视机。
那礼拜天的这个比赛是一二三四，
对对，没错，
1亿2340万人，
对，这是已经创了纪录，比去年
1亿2000人看一个节目，我天哪，
比去年还增加了7%。那这个就是 Taylor Swift 的效应啊，这没办法，很多的人，包括中讯都看了，中讯这是第一次看。
你说的对，而且我在美国30多年，把一个橄榄球比赛，从第一分钟加上中场的演出看到最后一分钟，第一次。
对很多人，我周围还有一些朋友，他也看不太懂这个橄榄球，同时也不太注，原来也不太看的，今年就哪怕没有全部看，看后半场或者也都是看了。
对，但是我得坦诚信一点，我不是为了看 Taylor Swift。
当然，
这不是开玩笑，我真的不是为了看他，我是想看这场，因为也是特别感谢我们的朋友邹教授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他为了让我们看懂这个东西，还专门做了一个 YouTube 的视频来讲解这些规则啊什么之类的，很有帮助的。
对，
所以我是从这技术的角度，而我是似懂非懂啊，但是在似懂非懂的情况下看的还是很激烈的。不过咱今天还是说那个说情人节吧，
说情人节吧。这个情人节呢，第一是大家观察这个东西啊，第二，因为情人节毕竟是就是男女恋情或者情侣啊，求婚的一个非常就是最流行的这么一个时刻之一了啊，这是肯定。你如果明天去拉斯维加斯的话，那个结婚的小教堂可能都全部订满了。啊，就是尤其对华人来说，今年龙年嘛，啊，是这么情况。而且呢，这个 Taylor Swift 的一个流行的歌曲《情人》这一首歌呢，恐怕你明天会一遍又一遍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听到。那么我们就想，一对恋人逐渐的进入到结婚的殿堂，然后把这个关系从一个暂时的男女朋友的关系变成一个天长地久的婚姻的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打算戴上结婚戒指，两个人要白头偕老的话，有一些东西需要反思，就是爱情和婚姻这些关系要摆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两种方式的婚姻关系啊，这个就是浪漫式的婚姻关系和现实版的婚姻关系。
这个话题呢，来自于今天出版的一本书。这个书的作者呢叫 Brad Wilcox， 他是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的教授。这个书的名字值得提一下，它叫做 Get Married， 快结婚，叫这个。然后它的副标题呢是 Why Americans Must Defy the Elites， 这个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听那些精英的话，这是上一句。接着是 Force strong families， 我们要组成坚定的或者是强大的家庭， And save civilization， 拯救文明。哇，这个话题说到了。他这个书的标题呢，我们马上给大家解释一下，但是提到了 Taylor Swift 那首歌呢，他在这个书里也提了啊，他也说到这首歌叫 Lover， 这首歌在 YouTube 上是2亿7800万的观看。Lover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字，这个歌呢，它是有拍成了大制作的音乐剧，是 Taylor Swift 和一个黑人男青年在谈恋爱啊，其中有一幕很有名，就是他们俩在一个鱼缸里面啊，全是水，俩人在鱼缸里面游泳。那么歌词的主要的 唱段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Can we always be this close forever and ever？ 我们可不可以一直这么亲密？
嗯，对。
然后是永远到永远啊！我们听一下这句话。好，我们可不可以像如此之亲密到永远永远？答案是不可以。那我们看一看呢 Brad Wilcox 他在这个新书当中探讨了两个东西。其实谈论类似这样的话题很难说出大家不知道的话来，他这个书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但是他揪住了两个东西。一个叫做 soulmate， 在英文叫soulmate， 中文叫知己或者知音。
嗯，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家庭。所以他把这个呢，他说我要破解一个神话或者打破一个神话，叫做寻找生活的伴侣就是寻找知音。
对，这个呢，他刚才在副标题里头为什么会说别听那些精英的话？是原因是在美国的这个传统里边呢，不管是文学作品、电影、影视作品，还有什么其他任何的作品当中呢，都把这个婚姻、恋爱，都把这个恋爱关系啊和婚姻关系呢划等号了。也就是说，是它是一种非常强烈的那种，就是刚才说的 soul mate 啊，灵魂契合的这样的一对人，他们注定是要碰到一起，注定是要结婚，然后幸福长长久久啊。包括那个，不管是灰姑娘也好，不管是什么也好，都是这样子哈。然后就给人们一种错觉，说是这个浪漫的关系啊，如果你找到 soul mate 的话，那生活当中那些油盐酱醋之类的东西，那些
全超越了，
全没有了。家庭琐碎，什么和那个亲家之间的关系都没了啊，全部用爱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遮在一起。如果要是你经常为这个油盐酱醋吵架，经常为看孩子你看一天我看一天不满，或者是做家务不满的话，对不起，那你们是不适合的，你们不是叫做 soul mate。 所以呢，他把这个整个的浪漫的这个关系呢，这个婚姻的关系呢，浪漫化了，让人们认为说，哦，我应该永远的活在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幸福的这样一个氛围的家庭当中。但问题是，这是理想状态，这是只有天堂才有的东西啊，这是只有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世界当中，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人间也许有，但是呢，只能说纵观人类历史啊，恨不得到了屈指可数的地步。这种人际关系甚至可以超越男女关系。我们都知道什么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可是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就只有这么一例啊，对不对？就是说，子之心而与吾心同，对不对？一个俞伯牙是琴师，那个钟子期只是个砍柴的，他听到这个俞伯牙弹琴，他听到了什么高山流水啊，听到什么这个，结果这一普普通通的一个砍柴的人死了，人家俞伯牙这是古琴大师，把琴给砸了，从此不弹，
没有知音了，
没有知音了，
弹给谁听啊？
听你也听不懂，
都是对牛弹琴
了。啊，对，这种我们知道啊，这种马克思恩格斯这个是著名的知音，对不对？两个人合作掀起了这个共产主义革命。我们知道李清照、赵明诚，这个也是在历史上记载的，就是成为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而且是过着非常情趣、非常高雅的这种生活这样的一对人。我们知道萨特和波伏娃，这个不再延伸了啊，就是这种极致的关系。当然还有居里夫人，我想到啊，居里夫人和他先生两个人，伟大的科学家，对人化学做出来的贡献，甚至把生命都贡献的这样的夫妻太少了。因为你想居里夫人，他就肯定不会因为这油盐酱醋这些事儿来争吵了，或者说至少在他们生活中有一个更伟大的目标，两个人向着一个更大的一个方向，在就真是同志的关系，同志同道合的关系。所以这个呢，就是 Brad Wilcox 他就说啊，说你要是抱着一个寻找知音的呢这一个心态去寻找你的知音呢，这个你到最终不敢说100% 必定失望。
嗯，
等待着你的一定是失望。有一句话，女孩子常讲，个别的男人讲，你想找什么男朋友啊？懂我，听到了吧？啊，懂我的人，这样的人，你几乎永远不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想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男朋友？希望我想找一个希望我能懂他的男朋友。还有这人吗？
哎，
那么 Brad Wilcox 在这儿就提出了一个观念，叫做 Me First， 是我先还是 We First？ 是我们优先，知道吗？这个非常重要。
对，就是说他把家庭放在前头，放在你的前头，放在自己的前头啊。这个呢，他认为说这是叫做幸福婚姻的秘诀之一啊。如果你这样可以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更多，考虑到照顾家庭更多的话，那么你就走在一个正确的这个道路上了。这个呢有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啊。你比如说他在这儿说 Marist 啊，在2011年就做过一个大型的民意调查，然后呢他认为说美国的年轻人啊受毒害不浅，就是大家都希望是相信婚姻和这个恋爱是浪漫的啊，所以呢，有73%的人认为说，你找另外一半应该找到的是一个 soul mate， 是一个这个
知己或知心，
知己或知心啊，就是无话可以不谈。他然后呢，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呢，高达80%以上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么一点，因为对于想找这个 soul mate 这些人来说呢，他们认为说。找到 soul mate 以后呢，他第一，他在情感方面呢就有更大的喜悦啊，他可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你做最少的妥协就可以和对方相当的默契啊。原因就是你既然灵魂都很默契了，你这个其他方面肯定也会默契。
这个特别重要，关于妥协的这一句话啊，因为有个电影叫 Love Story 吧，爱情故事。70年代的经典电影里边一句话就是 "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re sorry" 啊，就是说，如果在两个人际关系当中，今天我这个妥协点，明天我那个妥协，我一天到晚妥协，
最后变得不是我了。
对，我每妥协一点，我不就失去一点我自己的原来的东西吗？
对，
对吧？我喜欢看球啊，我太太不喜欢，那为了这个我就不看了啊，这不就牺牲吗？我喜欢做这个事儿，因为他比较好，不看不做了。那我不是就消失了吗？稍点一会儿咱们再看看《情人节前夕》这本新出的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那是今天出的一本新书啊，Wilcox 他的这本新书《结婚吧》，但是别听那些精英的话啊，要建立一个。稳固的家庭啊，他就在这里头呢，等于是提出了他有一些数据啊。你比如说，他说2019年 YouGov 里边呢有一个叫做家庭研究所，他在加州啊进行了一个研究，918对，也不叫一对哈、啊，就是918位，要么就是都是结婚的人哈、啊，要么就是先生，要么就是太太，那么是18岁到50岁之间，他就。让他们二选一，说你是怎么看待你自己的婚姻的？是恋爱的角度，是浪漫的角度更多一点 ，soul mate 的角度更多一点，还是反正选一个啊？结果呢，发现说实际上选这个 soul mate 就是浪漫型的这个婚姻关系的人呢，他离婚率会比较高，对婚姻的质疑也比较大。后来呢，这个 Wilcox 在2022年自己在全美国也进行了一个对2000人的一个调查，也是18岁到55岁的结婚的人啊，然后发现说，以浪漫作为自己婚姻基础的这些人呢，他们更容易，要么就是处于正在离婚的状态，或者是可能即将要离婚的这个路上。
那既然说到精英，再多说一句哈，因为Wilcox 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看他的一个演讲啊。这个演讲当然稍微长了点，可能有一个多小时吧。他提到了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因为他那个演讲是在杨百翰大学做的，所以可以想象杨百翰他是一个摩门教的大学，他是一个以宗教为基本信仰的这么一个大学啊。他就提到了左派右派的问题。什么叫左派右派的问题呢？就是左派，我们想是比较强调什么女性自由啊、女权主义啊，多少年来女性都受压迫啊，所以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呢，女性是吃亏的一方。 在一个男权社会当中，男性主导的社会当中，男性主导的家庭结构当中，女性是吃亏的，要看孩子，要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要承担，所以不要结婚，女人不要结婚，女人要独立，女人要寻找自己，找到自己的方向，为自己活。那么右派呢，也是啊，他们的精英认为在婚姻当中男的吃亏了，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由于那帮自由派，由于左派的抬头，由于他们的势力的高涨呢，使得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啊，咱们说难听点，怕老婆了啊，就是说什么都是女的说了算了，包括什么工资啊什么的都交给女的呀，什么这不得了啊啊，女人当家还得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建议男人不要结婚，结婚是一件吃亏的事情，到最后啊，吃的你连皮都没了，吐骨头都吐不出来啊，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反其道而行之，他就说我承认双方都有点道理，但是为了拯救文明，还是需要有坚固的家庭，而坚固的家庭从何而来？那就是要对知音知己这个东西要破解。你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你不是在寻找知音，知音难寻呐。我告诉大家，可能有些人活一辈子都没有知音，这不是说婚姻的关系啊，就是男的同性的女性都一样，有你有你的闺蜜，未必她是你的知音，那知音是非常难寻的。就是刚才我觉得他那个定义非常好，知音就是不要让步，不行，我跟一个我跟你交往，我一会儿怕这句话说错了，一会儿怕那个事儿得罪你，一会儿怎么这战战兢兢，这是怎么交往啊？我在这儿让一步，那儿让一点，然后你跟我交往。你也是哦，那他不喜欢这个，我这儿让一步呢。所以啊，都是人啊，都有自己的特点，没办法。那么他强调就是说，所以要想让婚姻成功，他那个调查也是叫做家庭优先，就是先放弃你自己。
对，
说哎，如果你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说白了，你根本不适合结婚。
对，他是叫他就是基本上让你叫做脚踏实地啊，叫重视现实。他就说了，他说每个人其实在恋爱，在浪漫的爱情当中，一开始他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激情，这个谈过恋爱的人基本上也都知道哈，当时的这种幸福感非常的饱和啊，那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大脑里头分泌出多巴胺来了，分泌出这个肾上腺素了，那这种激素上来以后，它是让你有幸福感的，它是让你有愉悦感的，同时又感觉到精力充沛什么的，老想和对方黏在一起。可是问题，这种感觉它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的，突然有一天你就发现你那份激情没了。这不是说你反常或者你们之间的感情淡了，而是这是一种生理的反应，到了一定的时间，过了那段时间以后，它不能老给你分泌这个东西啊，所以呢就没有了。可是问题，你那个时候呢，你才会陷入到这个家庭里边的各种的琐碎当中去。所以如果你做好准备，说是用行善的方式来经营家庭的话，爱你的对另一外一半多一点，爱你的子女和家庭成员多一点的话，你就会在这个家庭当中，婚姻当中找到更多的幸福。